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大概五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在直播的时候聊过一些，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就提到了有一个男性的朋友，他呢是因为突然就是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被送医院去了，做了心脏支架。我说怎么回事啊？他是之前有这种心血管的钙化呀，这种大腿血管的一些栓塞呀，就各种情况。但是呢，后来我也跟大家分析了，就是说这位朋友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喜欢喝气泡水，长期的喝气泡水，特别是喜欢吃饭的时候喝气泡水。那我就记得当时有一期节目我跟大家聊到这个维生素 B12 的问题啊，在我们喝气泡水的情况下，其实不光是维生素 B12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胃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胃酸嘛，就是其实就是氯化氢，就是盐酸，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胃里面的一些细胞产生出来的，这种胃酸帮我们食物里的，尤其是我们的肉类啊，不管是红肉啊、白肉啊，各种你吃的一些植物性的蛋白啊，主要是这些蛋白质里面的一些营养能够分离出来。像维生素 B12 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肉类啊，各种肉类，不管是红肉、白肉啊，猪、牛、羊、鸡、鸭、鱼、虾、蛋的这些东西啊，里面都含有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 有好几个名字啊，咱们中文翻译过来叫谷氨素，谷金字旁的那个谷，更多的是在肉类的食材里面，吃植物基本上是得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吃素食尽量的不要说连鸡蛋都不吃了，这样是很冒险的一种方式。所以即使是美国有一批做素食主义的 vegan vegetarian 这波人，真正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要严格的执行的话，他们是需要吃维生素 B12 的补剂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呢，做素食的不多，当然除了有一部分宗教信仰的人以外啊。那么对于刚才我说的那位男性朋友，他是因为经常的喝这种气泡水和可乐和各种的无糖的那种气泡水，对吧？然后呢导致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吃，那这个时候你的胃酸本来是应该用来把蛋白质里面的，我们今天单独的说 B12， 那么咱们就说 B12 了，这个胃酸把我们的 B12 能够从蛋白质里面分离出来啊，分离出来之后呢，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反应，然后呢它能够顺利的来到我们的小肠，然后小肠呢它还不是在十二指肠，它是在空肠，在回肠，在回肠那个位置才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啊。所以还有一部分人，我们说如果有些人他经常的吃泻药，对吧，他这个吃了刚吃完饭没过多久，他吃泻药哗一下这东西全出去了，那么这个 B12 它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的回肠呢，哗这个粪便带着这些水分把这些营养全部冲走了。所以有很多人容易出现维生素 B12 的缺乏，就因为各种的不良的饮食习惯，那刚才说的喝气泡水、喝可乐、喝各种各样的饮料，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水、茶、咖啡，对吧，饮料、果汁，甚至你就说白开水，对吧，你就算是喝很多很多汤也不太合适。总之把我们的胃酸中和的，把我们的胃酸胃部的 pH 值抬高的这种行为，都是潜在的影响我们维生素 B12 吸收的一种不好的习惯啊。那么你偶尔一次两次是无所谓了，无伤大雅，但是长期的养成习惯的这种操作就不对啊。我记得我之前有咨询过一些女生啊，无意间就问出来了，就说这个女生不论是吃早饭还是吃中饭，她的习惯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咖啡。当然不是说这个咖啡，首先我不知道他喝的多还是少啊，当时我跟他说的就是这个咖啡会影响我们对铁的吸收啊，当然我还没有提到维生素 B12 啊，只不过这个如果说这个咖啡喝的真的是量比较大，水比较多，稀释了我们的胃酸，那么我们的胃酸能够从食物中把 B12 分离出来的这个过程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整体而言，不希望大家在 吃饭的时候喝过多的饮料，喝过多的气泡水，喝大量的水，喝大量的汤，把咱们的胃酸给冲稀，对吧？相反，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喝柠檬水，去喝苹果醋，去喝，去吃酸菜，去吃一些泡菜这种酸性的东西，那么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胃酸发挥它的作用，是吧？更多的提供给我们的胃提供酸性的物质，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长一段啊，前面说了那么长一段，那么都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造成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些情况也会造成我们对维生素 B12 吸收造成影响。那么是什么呢？那当然是病理性的了，对吧？那除了生活方式，那就是得病了。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子呢？在我咨询的很多女生啊，真的不巧全是女生，可能找我的都是女生。那很多女生是在年轻的时候得过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有个很强力的破坏，能够破坏咱们的胃部的一些黏膜。那么有的时候破坏的比较厉害的呢，它会把黏膜下面的一些细胞也破坏掉。那么下面的这些细胞，知道就是我们可能是一层、两层、三层，这个咱们的胃啊，可能分好几层。这个具体的话，可能我讲的不是特别的专业，但是大概大家脑海里面可以是这样：第一层是一个黏膜层，第二层才是就是说，起真正发挥作用的分泌这些液体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细胞，然后在外面还会有一层这种包裹住咱们的胃的这种层，大家这么去认为就好了。那么它已经破坏的越深，那么我们下面的细胞受损的就越严重。那么如果幽门螺杆菌大家得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破坏就越厉害。即使大家最后可能把幽门螺杆菌通过各种各样吃药也好，各种方式治好了，那么我们的胃部至少在当时感染的那一部分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恢复不了到正常的情况。也就是说，那一部分的细胞它可能会丧失分泌咱们胃酸胃蛋白酶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功能。所以，尤其我们现在说胃酸的问题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得了长时间的幽门螺杆菌，然后呢，我们的胃酸分泌的能力会下降。那么下降了之后，就等同于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可能喝了太多水啦，喝了太多气泡水啦，各种各样的方式。总之，这个胃酸因为我们内源性的这种因素，所以就不够了。不够了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维生素 B12 的不足这个 B 这种情况导致的不足呢，那么可能是长期的，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主动去医院去做一些体检，去看自己的指标，而且你还要会分析这个指标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医院呢，就是或者说体检中心，他把这些结果给你检测出来了，但凡你的指标还算相对正常啊，只要说没有爆表，或者说出了这个范畴，他都不会给你指出来。所以大家即使有一点亚临床的一些症状，你自己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指标看起来是 OK 的，所有的体检中心也好，医生也好，都不会给你提，所以需要大家在通过我们这个科普节目，自己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再参考自己的饮食习惯、自己的病史、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感受，比如说贫血的感受，哇，乏力。这种腿软，然后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就是各种你干体力活都不得劲儿，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个体检，然后看一看自己的一些血常规的一些指标，甚至你可以去做一下你的维生素 B12，单独去测维生素 B12，看一下维生素 B12 的指标。如果你得过幽门螺杆菌，你可以去测一下你自己的幽门螺杆菌，咱们这个胃功能的一些指标，甚至你还可以做胃镜去看一下自己的胃。它这个胃黏膜受到多大的损伤，这时候医生都可以告诉你。然后呢，你再结合刚才前面说的那些指标，总体的一起来看，自己到底存不存在这个维生素 B12 的缺乏，这个幽门螺杆菌到底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指标能够间接的告诉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到底受了多大的损害。一会儿呢，我给大家看这个黑板的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就是，有一些指标叫做胃蛋白酶原， 的这些指标，比如说一二，大家一会儿等我跟我一起看啊。那么，总之，咱们前面啊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告诉大家，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维生素 B12 的缺乏啊，饮食习惯喝一些不对的东西，饮料、汤、大量的水稀释了我们的胃酸，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干脆就是得过病啊，得过胃炎、得过幽门螺杆菌，对吧？然后让我们的胃部它的黏膜。它的下面的一些起主要分泌功能的一些细胞受到了损伤，然后呢，它又没能恢复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分泌胃酸的能力也随之减弱，这样子也会造成胃酸不足，最后导致我们维生素 B12 的不足，长期的不足。那么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其实也就只有将来的就是一个从饮食角度，咱们多吃酸的，多喝酸的。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吃一些补剂啊，或者吃一些 OTC 的一些药物啊，随时的给我们补充这些维生素 B12。当然，这个补充不是盲目的补，对吧？你缺的时候，你真正缺，身体出现异样你就补。然后呢，像 OTC 的药，它可能是效果比较强，大家可能没有必要一直吃下去。但是，如果已经确定了，确实我的身体确实胃黏膜受到损伤，确实我的胃酸分泌不足，确实我的这个。回肠吸收维生素 B12 不够，然后我的身体的各种指标也告诉我了，确实一些 B12 的不足的一些现象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OTC 药物还有补剂，你可能都得要吃。光靠食物可能就不够了，因为你身体自己的这一套生理的机能它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就只有靠药物或者是补剂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把我刚才说的那么长的一段，它的底层的一些机理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毕竟我这个空口谈，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在骗我吧？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黑板一起来看一下。然后英文呢，大家可以听我来一句句的解释啊，这个没关系。那么首先，我们的维生素 B12，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维生素 B12 以及它的这个吸收的过程。这个上面这幅图就给大家画清楚了啊。那么维生素 B12，我们刚才说了叫谷氨是一个月字旁一个氨素，也叫维生素 B12。那么这个 B12 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我们的嗓子眼下来，对吧？嗓子眼下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蛋白质，大家吃了蛋白质以后下来到我们的胃之后呢，我们的胃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两个箭头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胃的这一块儿，这一长条，这下面，我们刚才说了，胃有好几层，对不对？除了一些黏膜层，下面这些基底啊，这些层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帮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胃蛋白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催化酶啊，各种物质都在我们的胃里面产生。那么一个，我们这个地方要记住两个东西啊，一个叫做intrinsic factor，这个叫内因子。大家如果 intrinsic factor，所以它这个地方简写成 IF 了。第二个呢叫做 protein R 叫 R protein。总之，这个叫做一个代号为 R 的蛋白质因为这个老外他起名字有时候我们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起名字。总之，大家记住，维生素 B12 来到我们的胃之后，在一个酸性的环境里面一个酸性的环境里面，会跟我们的 R 蛋白质结合结合之后会形成一个 B12 跟 R 蛋白质的一个 complex 一个结合体结合体来到我们的幽门。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叫幽门螺杆菌呢？大概幽门螺杆菌就在这个幽门附近产生的就是幽门这个地方，再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 duodenum 十二指肠这个地方，我们的很多的消化液就会来了。大家可以看这幅图我们的肠，我们的胃呢，就是这个黄颜色的这部分，黄颜色这部分。然后在这个小位子，在这个小位子会我画红线这个地方，小位子。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十二指肠的位置了十二指肠的位置，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胆汁也是在这个地方分泌出来。你看这个绿颜色的是我们的胆囊，然后这个地方有个胆管，从肝脏下面哎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的胰腺，胰腺也会分泌胰腺液，啊也会进来，我们的胃液哇也从上面下来，所以几乎所有的消化液全部都会是在我们的，duodenum 也是在我们的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汇合，汇合了之后，因为我们的胰腺液呢，还有我们的胆汁呢，它都有。里面含有很多碱性的物质，比如说碳酸氢钠碳酸氢钠，这些碱性的物质会把我们的胃酸 HCl 把它给中和掉，中和掉之后，我们的 pH 值原先在胃里面啊，我们的胃里面 pH 值可能会比较低，可能会在二附近，一到二附近。那么回到我们的十二指肠之后，我们的 pH 值可能会回到五左右了，5.5左右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胆汁也好，因为我们的胰腺液也好，中和了我们的胃酸，那我们的 B12 跟蛋白质 R2 这种结合体，在这种碱性的，也不叫碱性，在这种回到偏中性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 R 蛋白质跟 B12 它就会分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啊，分离了 ，B12 下来了 ，R 蛋白质也出去了。啊，分离了之后，大家看到这个 intrinsic factor 这个内在因子啊，它还在，从我们的胃一直来到十二指肠，来到十二指肠好了，终于这个地方我们的 pH 值回到 5.5 左右，哎，这个时候他们俩又结合在一起了 ，B12 加 intrinsic factor， 他们俩继续往下走啊，往下走之后走到我们刚才说的回肠，这中间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啊，从duodenum 十二指肠通过我们中间有一个 jejunum， 就是我们的空肠啊 ，jejunum 最下面是我们的回肠 ileum， 在这个位置啊，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肠了啊，所以最后的最后才会吸收我们的维生素 B12 和 intrinsic factor， 这个吸收到我们的肠子的这种啊表皮细胞里面来，就是。他们俩一起被吸收进来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消化液啊一起配合。首先，我们的胃要能正常的工作，要有足够的我们说这一块活着的细胞都得活着，你不能因为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啊，或者说我们的胃溃疡啊，因为我们的胃炎呢 把它这部分给杀死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说的幽门螺杆菌，它只是一个因素。也许还有些人喜欢抽烟，喜欢喝酒，特别是喜欢喝大酒的，对吧？把这个胃给烫伤了，烧伤了。还有些人喜欢喝开水，我的天，很烫的水往胃里灌，都不好，对咱们的这些细胞都不太好。那么这块细胞如果受损了之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重要的蛋白，一个是 protein R， 对吧？还有一个是 intrinsic factor， 内在因子。那么这两个很重要的跟维生素 B12 前后结合的这两个蛋白质都不能很好的生成，或者说生成了你这个数量也不够，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维生素 B12 的吸收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胃的功能，然后呢还需要有一个好的胃酸的环境，再呢我们的肝是吧，到胆到我们的胰腺都得要配合起来啊，要有良好的十二指肠的一个pH 值，也就是酸碱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的 B12 才能最终被我们身体吸收。所以大家看到啊，我们一个维生素 B12 要能够被吸收，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而且是不容易的，要求也非常的苛刻，因此大家不要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啊。那么这幅图说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刚才我为什么会聊到幽门螺杆菌啊，聊到一些这些胃部的幽门这个地方受到损伤的一些话题，那就是因为大家看这个检查啊，这个检查叫做胃功能全套。这个胃功能全套大家去了医院之后抽你的血啊，就会查出来你的胃蛋白酶原啊，胃蛋白酶原，胃蛋白是叫做 pepsin。原呢 synogen， 所以胃 蛋白酶原，它的英文 pepsinogen one 啊，还有一个 two，所以有两个。这两个呢，稍微有点区别，大家可以在下面看一下我给大家找来的这些资料啊。就是总体来说啊，这两个它们的大小分子数不一样啊，分子量不一样，然后呢，它们分泌的位置也不太一样。那 pepsinogen one 它可能分泌的比较靠上一点点啊，就是可能靠这块位置啊，这块位置。然后呢，pepsinogen two 呢，可能比较靠幽门的这个位置，下面一点点，具体的。大家可以在这看啊，比如说啊，主要由胃底腺的胃酶细胞和粘液颈细胞分泌，称为胃蛋白原，称为胃蛋白酶原一啊。另外一个呢，是由贲门和胃贲幽门腺的粘液颈细胞以及十二指肠上段也能产生，那么称为胃蛋白酶原二。那么胃蛋白酶原一和二，它的临床检测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下，一个就是，首先呢，它们俩不具有活性啊，胃酶细胞合成的 pepsinogen one and two 99%都在胃腔里面，另外的1%通过胃黏膜进入血液循环。那我们现在抽血测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1%进入血液循环里面的这种 pepsinogen one and two，按理说。它不应该很多，是吧？它通过胃黏膜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如果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损伤，它才会增加。那么怎么出现损伤呢？一般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胃溃疡啊，我们的胃黏膜受到幽门螺杆菌的破坏啦，各种各样的破坏。那么当胃部环境改变或胃黏膜发生病变的时候，那么血液中的胃蛋白酶原含量也会随之改变。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它画了两个曲线，就是代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病情的发展，我们的 pepsinogen one and two 它的变化程度，以及我们可能会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病理疾病。比如说正常的哦，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子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pepsinogen two 可能在20附近，pepsinogen one 可能是在100附近这样子。然后呢？如果pepsinogen one 升高了之后，升高，然后会提示你，哎，可能是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再往后呢糜烂和溃疡，对吧？再往后，哎，它不继续升高了，不继续升高，它开始降低了，可能后面提示你慢性胃炎啊，感染性的胃炎，到最后低于一个很异常的一个状态了，就会说。癌前的病变或者是癌变，也很好想。一开始呢，我们的细胞可能还活着，还在分泌这些 pepsinogen。再往后呢，死去的细胞越来越多，死去细胞越来越多，那么能分泌出来的这个 pepsinogen 就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无法再滴了。那么实际上说明我们的胃部的，这个胃黏膜的有一部分细胞已经真的是很彻底，死得很彻底，那真的是什么也分泌不出来了，就特别低。那也就预示着我们的发展的这种胃功能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啊，一个是早期的这种感染的一个阶段，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发展到比较厉害的一个阶段，最后就是可能是不太能挽回的一个阶段了啊，这样三个阶段。那么这下面也就说了啊，胃蛋白酶原与幽门螺杆菌的一种感染的筛查，再一个呢胃蛋白酶原与胃溃疡。那么浅表性胃炎跟这些病理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为什么我要提到幽门螺杆菌，提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因为刚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网友把他的体检报告给我看了，做了这个胃功能全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胃蛋白酶原一升高了131，他的比值啊。主要是看这个胃蛋白酶原的比值，它其实就是 pepsinogen one 和 two 一和二之间的一个比值，就是131除以这个5.57，它已经超过了20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比值。你单独看这两项，它都是在一个正常范畴里面。比如说胃蛋白酶原一在131，那么上限是165，OK 啊，对吧？胃蛋白酶原二。 5.57，那么上限是15，OK 啊，没问题啊。但是比值超了啊，比值超了，比值超了之后，我们刚才说，结合下面这个图，哎，是不是 Pepsinogen One 有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它可能处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这种糜烂啊、溃疡啊，总之是在这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我也问过这个女生，她是之前得过幽门螺杆菌，然后治疗了。那至于治疗彻底不彻底，这个无从知晓啊。那么总之，她现在又升高了，那需要去查一查这个问题。所以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胃蛋白酶原它的一个临床上我们怎么去解读咱们体检报告，我们的胃功能全套这些报告，以及它背后的一些生理常识，那么大家去关注啊，就是胃蛋白酶原的比值也非常重要啊。在检有些报告上可能会写成 PGR，叫 Pepsinogen Rate，是这样子啊。Pepsinogen Rate 是 R 的意思，简写了。那么就是 Rate，R-A-T-E，Pepsinogen。rate 这样子啊，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胃功能全套，或者说自己的这种胃蛋白酶原的比值出现了结果上的异常，那么一定要多跟体检的医生，多跟临床的医生去问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是不是我的胃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结合一下自己的体检的一些结果啊，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些资料，还是同样的女生，大家记住啊，她的Pepsinogen one 有一点点高，对吧？Pepsinogen two 不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值。但是呢，它的 Pepsinogen rate 比值超过了20啊，偏高，大于20，那么预示着它可能它的幽门螺杆菌没治好，嘿嘿，又来了，或者说它的胃溃疡还是多少有一点啊，胃部受到一些刺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已经超出小莫老师的能力范畴了啊！但是我们刚才最开始节目最开始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的胃蛋白酶原预示着我们得胃溃疡的严重的程度，对吧？或者说我们的胃部的环境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功能受到了损伤。那么这个损伤越大，那么我们胃部能够分泌出来的胃酸，它的能力就会减弱，进而呢，我们的胃部的能够分解出来维生素 B12，它的能力就会减弱啊。那么跟维生素 B12 相关的，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一个 R protein，还有一个 IF intrinsic factor，这两样东西，因为我们的胃功能受到损伤，它都会减少。减少了之后呢，到我们的回肠，哎。我们的回肠吸收 B12，吸收就会减少。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我们血液里啊，我们浑身呢，这个维生素 B12 都会不够啊，都会不够，最后就会体现到我们上面的全血检，也就是我们的血常规，会有一些数据会有些不正常。哪里不正常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主要是反映在，比如说，哎，我们的红细胞啊，红细胞3.8，看这个女生，她还是3.8，不够了，很少很少了，太少了啊。再一个呢，血红蛋白，也就是 hemoglobin，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说，它的血红细胞里面含有的这种 heme，也就是亚铁的成分，不太够了啊，117。下限呢是115，很少。再一个呢，红细胞压级 HCT 啊，0.37，这个地方0.35也是的，非常的少，不多，红细胞也不多，含的这种血红蛋白也不多。再一个呢，含有的这个平均血红蛋白浓度啊，也就是说它每一个红细胞里面所含的血红蛋白。我们这上面都已经不多了，117，这下面也不够了啊，316，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下限了。所以每一个红细胞里面的血红蛋白也不够， 说明他的红细胞载氧的能力是很差的。还有一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什么？平均红细胞体积 MCB 啊，这个 MCB 97.4，比较接近100了，比较偏高了。这个是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红细胞偏大。红细胞偏大，这是 MCB 啊，比较偏大。这是有一个巨幼红细胞贫血啊，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12 导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通过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不管是补剂啊 OTC 啊，那么短期我是建议吃剂量大的 OTC 啊，然后你在长期两个月啊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一年啊这个过程中通过吃补剂是可以的，那么短期尽量的吃 OTC 的补剂，把这个含量吃起来，量要吃起来，这样子能够迅速的补充体内的这些维生素 B12 的不足。当然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大家可以发现铁也不足，为什么铁吸收也不够呢？这个铁的吸收的更复杂啊，铁的吸收涉及到 CU 铜的吸收，也跟我们的叶酸 B9 有关系，也跟我们的维生素 B6 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消化不好会涉及到很多维生素啊矿物质的一些吸收成问题之后，它会变成一个系统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起来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今天的一个科普的节目，能够学到咱们维生素 B12 缺乏它背后的一些科学原理啊，一些科普逻辑。那么通过自己的一些体检的一些指标，能够间接的学习到，能够分析出来自己是否真的存在维生素 B12 的缺乏。同时呢，如果自己曾经确实有一些这种疾病的一些病史，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一些喜好，那么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分析到底有没有可能存在 B12 的缺乏啊，如果自己拿不准，可以去医院去问医生，也可以呢跟小宝老师聊一聊，都可以啊。那么今天咱们做这些科普就到这里，维生素 B12 的一些吸收啊，以及跟我们的幽门螺杆菌、跟我们的饮食以及如何去处理它，当然处理其实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总之呢，我们今天呢仍然还是以科普为重点。我们今天关于维生素 B12 吸收的一些科普内容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欢迎积极联系我哈。我们下期再见。